这是平安。
平安。
圣诞节应该讲圣诞节的信息，不过我这篇道还是跟圣诞节有关系，因为耶稣基督诞生，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凡事受试探。我们看几处圣经，那为什么试探对我们来讲啊有它的重要性？这是第一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当时我们看几段希伯来书关于耶稣基督的圣经，因为这是圣诞节，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在这个圣诞的节气当中，我们来讲面对试探也是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降世所经历的事情。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能体谅那愚蒙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八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了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我们上次讲到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试探这个希腊文可不可以跳动 OK 啊，我们做了一点点解释。我们讲说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其实那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啊，只是为什么用两个字来表达呢？上帝试验亚伯拉罕不是为了让亚伯拉罕犯罪，你们还记得吧，是为了赐福给他。那么魔鬼试探我们是怎么样？是我们犯罪，然后用罪来控制我们，你们还记得这些吧？那么试探我们的我们不用再讲这个，已经讲过了。试探我们他的有一些在我们身上有些目的，那么我们发现几个目的。亚伯拉罕因为经过上帝的试验了以后，亚伯拉罕得福，也使得万国因他的顺服得福啊。我们也知道一个基督徒受试探了以后，是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无可指摘，雅各书的在第一章里面二节到四节里面。那么我们讲到一个人受过试探以后，他在服事上会有能力，我们清楚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受完洗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圣灵催逼他怎么样面对试探，然后他胜过所有的试探以后，圣经说他就带着能力，你们记不记得那名声传遍了加利利。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一个人胜过试探了以后，他真正的服事主才有能力啊！你发现很多的时候年轻人们讲话的时候，我长大了不要像我爸妈那样天荡只为工作哈，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等到有一天呢，他就变成了一个他所厌恶的那些成年人的那个样子，而且更糟糕，因为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只是想，他没有经历。所以一个人经过试探了以后，他在服事主上他带着能力啊。我们今天会继续讲怎么胜过试探，但是试探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试探带来上帝的荣耀。约伯面对的试探，结果约伯胜过试探以后，神就骄傲给魔鬼讲什么？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完全正直，远离恶事。那撒旦就再进行第二波的攻击，你们记不记得？好，大概我们上次是提到这里，对不对？大概是提到这里。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更实际的一点，既然耶稣基督凡事都受试探，你能不能避免试探？我告诉你，你不可能避免试探，试探一定在你周遭上发生。基督徒面对试探，只有成功 或是失败两条路走，没有中间的啊。但是你怎么去胜过呢？哈，我们把它做一点点的整理，如何面对试探。第一个啊，雅各书一章14节到15节讲什么啊？他说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是因为怎么会面对试探呢？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那个试探的一个开始是外在的环境，但是借着里面人的私欲而勾引的。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不落在试探里面，第一件事情就当外面的事情对里面没有所勾引，你就能够胜过。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怎样来胜过试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对自己的诚实，你一定要，第一个就是零，我今天会讲零一二三四五，很好记的。一个就是零，注意你里面我们的意念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太明白，但是当里面有意念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勾动。那你说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有里面有意念呢？注意你的喜乐哀怒，你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会很快乐啊？你不用，你听说那个孩子申请，因为人家跟你没事的，隔壁的孩子申请哈佛没进，你就蛮快乐，有没有？有没有？后来听说听错了，人家进了，那你就很忧伤哈，有点点，嘴巴讲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哇，神恩待你哦，你孩子好能干，心里面蛮酸的，因为你还读 Rutgers， 对不对？你就会有那种感觉，你们懂这个道理吧？你那个喜怒哀乐的感觉在你里面一直在每天都在流转，很多时候是很没有道理的，很没有道理的。人生的得跟失本来就是相对的，你从不明白。我好像告诉过你，我也不记得我可能告诉过你们啊。我有个朋友在1993年到1998年当中赔了很多的钱，股票啊 ，Flash 卖的房子全部都赔到差不多快没了啊，心情非常难过，大概赔了十几二十万吧。那我看他心情难过，就请他吃个饭。那就吃饭嘛，干掉。哎，我说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哈啊，这个好讲话，没有钱人讲这种话是很容易的哈，有钱人是很难过的哈，他是很难过。那我说，哎呀，他说，哎呀，倒霉啊，到时候我听你话不要做就好了，就讲一大堆这种事情啊。哎，我说你这个算什么嘛，十几万，我说 Henry 赔57万了，乱讲，还有比我多的。我说你不信你打电话 ，Henry 有吗？我说有，你打电话给他好了。他真的，我说我不骗你。他拿起电话就在饭桌上哈，他叮叮咚咚叮咚打了电话了，就听他讲电话两分钟而已。我真的骗我，哪里有没有啊？我也很惨呐哈，然后就讲了老半天哈，两分钟挂断以后，笑容满面呐。他今天呢赚了30万，你懂不懂？人家50几万，他才10几万，算什么呢？所以那一天他请我吃饭，我没有请他哈。所以你看人在转头之间，这个人是很奇怪的。你那个意念，你意念若是没有控制住，你不晓你为什么哀。假如你那个意念一产生，你不去抓住它的时候，你很快的下一步就是会犯罪。假如你让那个嫉妒在里面成长以后，嘴慢慢就不行了，对不对？人家说人家进了哈佛，你就说啊，对啦对啦，但进了哈佛啦，从小学三岁就补习用钱堆出来的，我没有那个钱堆啦啊！你们好酸的，有没有？然后你慢慢你就发现，所以一个人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要必须了解我们的心情是什么。我为什么事情我会生气？为什么这事情我会快乐？为什么事情我会悲哀？为什么事情我不会悲哀？你的头脑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悲哀，可是你找不到悲哀。为什么主啊？我为什么没有悲哀？你开始了解自己的时候，你那个试探就没有办法勾引你，因为你对自己的，你像正言所说的，你保守的心甚是保守眼中的同人。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我不是说你一定没有这些恶念，但是你不会让那个念头、那个思绪在里面怀胎。当然，别人孩子进了好学校，你当然酸，你不酸是算是父母吗？你当然会酸， 对不对？你没有说我的孩子进这个他就啊是应该的，你不会这种想法啊，你会想的是到底是怎么样啊，我怎么教错，你一定会这样想。但是你要知道的，慢慢就明白一件事情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生不是因为这样就是个成功跟失败代表。你慢慢会想通一件事情，反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个儿子会打洞也是应该的哈。啊，我虽然是自己也不觉得怎么样，人家也是应该的。所以你会真的会像圣经所说的，你与喜乐人可以同乐，与哀哭人可能同哀哭。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反过来的，人家哀哭，我们表面安慰，里面高兴，有没有？人家喜乐，我们表面跟他称赞恭喜，心里面酸得不得了，有没有？但是这些事情，这样的意念在里头，你如果说他继续的怀胎，很可能往下走，就会怎么样？就会生出罪来。这样子明白意思吗？这叫灵，很注意的。我跟你们讲过。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这些名嘴，哈，啊，是啊，是名嘴嘛。人家说我是，我也自己说是，对，常常去带很多州，几千个人聚会啊，当然是名嘴。但是你发现，两个名嘴在台上带一个淫秽，两个别苗头的时候，你知道那样的多丑陋吗？你在布道的时候。啊，那个他一副招二十五个，他一副招只有十个，他二十五个就很高兴了。他不晓得灵魂有多少世上，他不管的。我讲年轻的时候的我了，不是现在哈。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恶念，我们表面在做很多服事主的事情，但是里面的心思意念，事实上很多时候神责备我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表面上我们都在服事。我们都是被请在个大剧院当讲员，两个主要的讲员哈，然后就开始讲。那么表面是在讲，里面在较劲，都不成熟的时候，我讲不成熟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其实它里面有什么？有私欲，这样够清楚了吧？我讲我自己，不是讲你们，所以你们不用太难过哈。我讲我年轻的时候哈，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神对付我们的心思，对付我们的意念。所以这个是怎么样？私欲怀胎。那你说好，这是零。那么一呢？我告诉你，每一个人落在一个试探当中的时候，他永远他会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会不会这种感觉？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是我？他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你绝对不会是第一个，绝对不是第一个。因为耶稣基督也是怎么样？凡事受试探，这样第四章不是第五章，第四章啊，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七节到第十节，找到没有？知道哈，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巡行，寻找可吞吃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他这里有一句话讲说，知道你们在地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其实苦难，你所我们经历的每一件苦难，我们感觉是第一个，但是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同时的当中，也不会是唯一的一个。但是你在那种我们在受苦难当中，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特别倒霉。所以人在受苦难当中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是关起门来自己去面对。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对的，因为魔鬼像吼叫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个吞吃的人到底是谁呢？就是孤单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非洲那个老虎吃斑马的那种片子， 多少看过，你是哪一只斑马会被吃掉，你晓不晓得？因为你是落单的那一只，有没有？他去做这个斑马群里面去冲，冲完以后斑马就开始跑跑跑，一定有一只跑落单的，那一只就是他们追的对象。所以一个人在试探试炼当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落单，以耶稣基督做榜样。耶稣就在客西马尼园受到面对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很他最很害怕的一条路要走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做哪些事情啊？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就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马太也好，马可也好，都有写的哈。那我们比较简单看马可福音14章好了哈。14章 OK 3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有没有？所以你发现耶稣基督在面对个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怎么样？他带着三个门徒去，这三个门徒是他的门徒当中最好的三个门徒，但这三个门徒都是去睡觉的，我明白，对不对？虽然去睡觉，总是还是带去，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时候你发现你很孤单，你发现你要找一些属灵同伴来，所以那些属灵同伴不太管用，但是你还是要找他们。耶稣就这样带他们去，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睡。这门徒哈，说实在的，重要时刻都睡觉哈。变化山上有没有？耶稣最荣耀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睡了。耶稣最低最低的时候，他也睡了哈。这是他的门徒，但是耶稣总是带他们去。所以一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落单，打电话给一个人，给两个人，找牧师，找什么，不知道你要找谁，找那些只肯跟你同去睡觉都可好的人都可以，但是总是不要落单。因为落单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告诉自己你是这样最倒霉人，你就不断的被往下拉，你就会成为魔鬼吞吃的一只斑马，就是狮子所吞吃一只斑马，所以千万不要落单。可是人相反的时候，我们喜欢在荣耀的时候被人家看见，可是在你非常孤单的时候，你爱面子，你会躲起来，你会觉得，因为我们把很多事情都连起来看，只要这个人倒霉，一定是他有问题，有没有这种神学在我们当中？你倒霉，你一定有问题，你生病，你一定有问题，不然怎么会这样？很多的解释，但是我经常告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说，这个观念完全是错的，完全是错的。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耶稣所喜爱的三个门徒，你们记得哪三个吗？彼得、雅各、约翰。请问这三个人的死法一样不一样？请问雅各怎么死的？被杀头了。被杀头同时，居然那彼得被从监牢放出来，有没有？你们还记得使徒行传吗？那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假如你是雅各的太太，你的感觉怎么样啊？ It's not fair， 有没有？小孩子最喜欢讲的 It's not fair， 为什么我们家的死了，他们家出监牢啊？你马上有这个想法。那个彼得出了监牢也不怎么好，老老苦苦的这么多年过去，最后被倒定十字架，倒是那个约翰怎么样，在以弗所寿终正寝，还写本书哈，所以你说这怎么回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这就是上帝存全的旨意，神用在每个身上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定规用怎样的灾难来决定这个人灵命，怎样灾难这发财就是好，都不是的。圣经说有些人发财呢，按照诗篇37篇跟73篇讲说，是把他们的脚安在阴间，有没有？那叫罚向死地。 不是所有的坏人死以前都是很惨的，没有，那是电影演的哈。圣经说他们身体却也壮实哈，很强壮的，他们很发达的。你咒诅他就咒不死他哈，自己倒是死的都有哈。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定规的，但是我们喜欢用这个，我们同时也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落在一个孤单的时候，魔鬼就不断的攻击我们。所以你千万不要落单。第一个，而且相信你绝对不是第一个。神的旨意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有一点点答案的。最近，那个使者出来放了一个电影，叫做《踏光而行》，你们有没有看这个？讲蔡淑娟的一生哈，它里面有一句话是我觉得很让人感动的一句话。他说：“我从来不问，不向神问为什么，我只问神你要我做什么。”一个人五十年在黑暗的房间当中，一有光就痛，他都没有出去。人家来安慰他，受他安慰，他从来不问上帝的为什么，他问上帝说：“我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知道的，你在试探当中，你一落单，你就很可能没有办法走过去。为什么我们叫做弟兄，我们叫做姊妹？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在人在落单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有个肩膀去拉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事情，这是庄祖坤牧师告诉我的，所以不对，你找他算账哈。他是说他在收音上听到的，有一次我们两个去带一个福音营还怎么样，所以他就跟我聊起来，我们就讲了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他在收音上听到 Chuck Swindoll， 你们知道这个人吗？你们不认识 Chuck Swindoll 啊？大的神仙以前的那个院长，哇，你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很有名的，是非常出名的 ，Chuck Swindoll， 一个带一个很大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有个女儿，生出来眼睛是掉的，你知道掉的意思吗？就是说他看人家这样看，他眼珠是掉在上面的。一个女孩子漂漂亮亮，这个眼睛不好。结果 Chuck Swindoll 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不是一个宴会的里面，他旁边。因为他是名目，所以旁边坐了很多很有名的，有个很有名的医生，眼科医生坐在他旁边，他们了解这件事情来。那医生说：“哦，这个个案我开过几次刀都成功，你要是你愿意祷告，我就试试看，求神帮助我们。”像孙的很高兴啊，这个一打听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所以就让他开刀，那教会就为他进食祷告，为这个孩子进食祷告。很有信心，很有信心，所以祷告手术一出来，医生擦擦手说手术很成功，感谢主，就这么一句话，他也很高兴。可是现在还不能看，因为这个眼睛要经过一段时间了以后才能拆布，对不对？这眼睛手术完，那么拆布那一天 ，Chuck Swindoll 买了一大束的花，准备当他女儿眼睛睁开的时候，漂亮眼神正对的时候，他可以恭喜他。所以医生来了，女儿很紧张，坐在床边，医生也来了，很有信心，乔斯云朵等在旁边。结果医生开始把他的绑带解开来，解到最后两个纱布的时候，医生用两只手把他纱布拿开，眼睛是闭到的，医生发了个命令，把眼睛睁开。前面都在大家垫着脚尖在看要怎么事情的时候，当女孩子把眼睛睁开的时候，都是白的，没有黑的。Chuck Swindoll 在这件事情发生前几年写出一本书《怎么脱离沮丧》。他这个主任牧师把这一束鲜红玫瑰花丢在病床上面出去了。他回去哪里？他回到教会当中，下了一道命令，吩咐全部的员工包括副牧师全都出去，今天教会不能有任何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这些人慌慌张张几分钟内全都出去了，因为主任牧师发了命令了。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他房间里面也不能哭也不能笑，心里非常的怨恨。可这在这同时呢，教堂的外面有一个人来敲门，他这里正在对上帝非常气愤的时候，有人来敲门， 一敲敲敲一个多小时，他受不了了，他说这个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他准备打开门告诉他说你不要来了，今天教堂关了。他把门一打开呢，门才半开就被踢开来了，是他们教会里面一个执事，身高六尺多的，你知道 Chuck Swindoll 个子不是很高，把他拎着到车子里面去，把他丢在车子里面，把门关起来就往石谷里面开。你知道加州一个叫石谷，一开也开一个多小时，在一片沙漠的里面，他把车停下来，把 Chuck Swindoll 说你可以出来了。 Chuck Swindoll 从车子里面出来，面对一片的旷野，这个执事给他讲一句话，哭吧，我在车上等你。 Chuck Swindoll 就在那里面用站的哭到跪的，哭了许久了以后，声音慢慢没有声音了，从隐气到安静了。这个执事到他旁边去， Feel better? 你感觉好一点没有？他说感觉好一点了。他说回家吧，把他带上车送他回去。 Chuck Swindoll 在几年以后讲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当时候我在孤单的时候，若是没有他给我个肩膀，今天我不会在这里讲道了。好，事情发生了，哦，那个女孩子事情我要跟你交代一下。医生还没有时间跟他解释了，医生说有些人是比较 sensitive 的，可能更早更久以后眼睛才会好转。结果呢，几个礼拜以后那眼睛咚掉下来了哈，正确了。可是呢，就在那个最困难的当中的时候，有个肩膀给他。所以记得这是个主任牧师的故事，而是不是一般的主任牧师，是名牧，他就写过如何对付沮丧的人，他自己沮丧。讲是很容易，我现在在讲也很容易，但是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记得这么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落单。你会觉得所有人都会耻笑你，那是魔鬼告诉你的，就弟兄姊妹、牧师、长子、同工都跟你一样忧伤，只是不知道怎么帮助你而已。他愿意跟你坐在那里，就算打盹也会跟你去，明白我意思吗？可不可以落单？你要经过试探，千万不要落单，因为这些事情我们都会经历。人生没有完全的平顺，神就借着环境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OK， 第三个，也就是我的第二点。我的第三点，把单词二，注意，试探的事情经常落在哪里呢？因为你看了第二眼，所以你不要看两眼。一些事情的引诱，看一眼是偶然发生，你无法禁止；二眼是情欲的触动。什么意思？大卫为什么犯奸淫？啊，为什么大卫会犯奸淫？因为看了第二眼。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时候呢，讲到说众王打仗的时候，大卫已经做 CEO 了，不用出去打仗了，对不对？所以约押带兵出去打仗，他就自己睡，睡到日头平息哈，甚至没有说他站在为众军祷告。你注意听哈，你知道摩西是山上举杖祷告，约瑟在底下打，对不对？这是打仗正式的方式，你老了就祷告，年轻就去打，这是应该的。他这个老的他就睡到日头平息，你看他的灵命多好，你想想看哈。然后看见有人洗澡，他就怎么样，再继续看下去，那再继续问下去，哦，那是谁的，哦，那是谁的女儿，哦，就把他招进来，就换了奸淫，换了奸淫以为嘴巴一抹就没事了，就神就让他怀孕。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吗？他的失败在哪里？他的失败在于他看第二眼。很多事情我们受引诱是很自然的事情，你看到一个钱没有人放在那里，你心会跳的，你不跳就不是人，对不对？诶，怎么，对不对？诶，这钱有没有人，马上就有，对不对？但你再继续看下去，就有思想会进来，既然是没有人的，就是我的咯，有没有哈？啊，哎，没有关系，第一个会先做解释的，那没有，那我就把他先帮他守着吧，那看有没有人来领哈，有没有哈？啊，既然没有来领，那没办法啦，那只好哈，那我明天再好了，再讲一下哈，明天再去啊。哎，又没有来领哈，那我只好帮他留久一点了，有没有？ 然后就先回去放在抽屉里面哈，也不敢动它。时间慢慢久了就淡忘了，这也没人要来啊，有没有哈？很多时候是第二眼的开始，第二眼。很多事情当你不属于你的时候，你就要逃避它，不要再去看它，不要再去想它啊，最好把它晾在光中啊，大声喊说：“哎，这是谁的钱？”你就不敢拿了，对不对？只要你继续隐藏，那你就要开始要陷入罪里面去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不把它晾在光中，我们创了一件事情，我们再看第二眼，我们再看第三眼，对不对？我们就不断了，所以那个罪就慢慢子里面就渗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怀着胎了。这事情该不该做你很清楚的，是不是？奉献的事情是这样子啊，本来是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奉献，自己都知道的，以后就拿出来摆着，假如那时候那个从前那个传到那里就算了，他传到旁边去，他传过来就少了 50%， 对不对哈？那不用这么多了哈，这个也够了哈，那开始了，再久一会儿呢，那只剩20块而已哈。本来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那种心智哈，我跟你讲，这是人性，这是人性啊。对不起啊，我的描述比较透彻一点哈。因为我们教会到年底奉献都很多，因为大家都在冲税哈。没有人讲，帮他们讲哈。你知道很多事情，属神的事情是，当它是对的时候，你就要，你知道怎么样？晾在光中，你不要让它有第二眼的机会。你的不然那个试探会试探你，会渗到你的心中，最终你要失败，你会有亏欠在里面。第三个，你祷告三次了没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刚刚讲的那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第一次祷告门徒睡了，对不对？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6章。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们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照我的意思，只照你意思。然后第14节说，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你们怎么不能与我同样警醒片刻吗？只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第42节说，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你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喝，就愿你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来卖我的人进了。所以告诉我们说，耶稣在第一次祷告的时候门徒睡了，心里面有一点点不高兴，第二次祷告的时候有一点点怜悯，第三次祷告的时候说，你们继续睡吧，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了。所以整个走过试探里面一个秘诀就是不断的祷告。那说祷告到什么地步呢？这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商榷思考一件事情。祷告是一件非常笼统的事情，有没有？当你在非常忧伤受试探非常低潮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祷告，你同意吧？所以耶稣为什么用三次同样的话祷告呢？就是这个样子，已经没有什么话，他就是这个东西最巴的，他就不断祷告不断祷告不断祷告。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继续睡吧？所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祷告的秘诀，他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什么？你的心怀意念，不是成就你的祷告，不是成就你要的事情，但是他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像耶稣在第三次祷告完的时候，他心里非常平稳，他可以面对十字架的道路。祷告使我面对那个困难那个能力， 神不见得会把难处夺去，但是神却在我们在祷告当中，神的能力却硬逼我们可以面对它。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你祷告了三次没有，这是个重要的。祷告，再祷告，再祷告。祷告的目的不是难处一定会除去，祷告的目的是主，我已经能够面对了。那么在这里面对里面，就再没有怨言。等一下我讲到怨言部分。好，我们再讲第四个。记得有第四个人在火中，很多的困难，你有些期望神会救拔我们，你可以很勇敢的跟尼布甲尼撒王说啊。但以理书第三章说我们不必回答你，我相信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啊。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讲这句话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相对的比较容易，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相信这种叫做信心，所以大话说尽呢，那上帝的能力就出来，很多人会相信这种事情。很不幸的，当他把这话说完了以后，尼布甲尼撒王很生气，就把火窑加深七倍，把他们丢在里面去，有没有？连衣服都捆着，就把他丢进去了。眼看着是如此，但圣经却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形容词，三个人被丢进去。我们看一下24节，一旦一出三章24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为主做见证的目的是希望神在最危险的边缘把我们救拔出来，可是多少时候神还是让我们陷在火窑的里面。但是神却有个保证，进去是三个人是会捆绑的，火窑里面是怎么样，是四个人没有被捆绑的，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有第四个人在，神很多时候没有把我们从苦难救拔出来，却在我们苦难当中跟我们一起同在。所以当他们从火窑上面上来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描写了这些上来的人。但以理书的第三章27节，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然后见几件事情，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味。四件事情其实最重要是什么？是没有火燎味。这个事情不简单啊，我们都为主受过苦，对不对？很多人都为主受过苦，几十年以后还有火燎味耶，绵绵不绝哈，还有火燎味。可是你看那个蔡淑娟，有意思的是说去安慰他人都受他安慰，因为他身上没有火燎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起见证来，我当然我知道很多是受苦，我也了解，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批评，我只告诉你说，圣经告诉我们最高峰的是什么样，他从苦难当中经历过了以后，他没有火燎味。这是个奇怪的，这么受过这么多苦的人，你在身上闻出一点的火燎味都没有，这个是个奇妙的一个事情。我一次跟吴勇长老讲话，我请他来带我们退休，那时候他的头脑里面有一个瘤，他身上有一些瘤的癌都过去，他头脑有一个瘤。那么我就问了他这么一件事情，我说，吴勇长老，你一生哈，那个神医治你，神还留一些瘤在你身上哈。我说，那你有时候讲到一半，那个瘤堵住了个圆区，他忘了他讲什么，刚刚讲那个像他忘了，他想一想，人家告诉他，哦，他想起来，然后再继续讲这样子。我说，那你这样子你心中感觉怎么样？他说不感觉怎么样啊。那我说，那你怎么度过这样子一个关口？神医治你，然后神又给你这个，你这里面怎么找到平衡？我们喜欢看见神医治永远不再换，对不对？假如我以前是生瘤，以后就得肺炎死掉，那还可以，对不对？你生瘤又有瘤，那这很困难。他给我讲一句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其实啊，信心就是有病当没病活，你懂我意思？就说 这个东西就我，所以你们看是有，但是我是没有，我感觉我没有，所以你在他身上你看不见他有任何的迹象，他讲到非常有能力。我是觉得他这里面因为有第四位在他当中，因为他每天的行走的当中，他感觉上帝是与他同在的，没有火燎味。所以注意这几个，第一个灵是什么？注意你的心思，你的意念，那个是很重要的。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感觉，你的批评，你的什么都会从那里出来。如果是你不控制这个东西，你不保守你的心，甚至保守一切，很多的邪情私欲要从那里出现。第二个，当你在正在试探当中的时候，注意这么一件事情，你不是第一个。耶稣也是凡事过试探，千万不要落单。就算你的朋友都打瞌睡也可以，有种比没有好啊。再来是不要看第二眼，试探从外面引诱你的时候，既然不是你的，圣灵在头一刹那之前告诉你这个事情，不要再回头，不要再去看第二眼，你会陷进去。第三个，祷告是胜过的秘诀，你要在祷告里面，一次祷告不行，两次祷告没有，三次祷告到多次的祷告，总要在基督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第四个，就算你真正陷在里面的时候，不要忘了神绝对没有丢弃我们。好，第五个，小心五件事情，这是哥林多前书所告诉我们的事情。但说这一些事情怎么是跟试探有关系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五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受试探的失败的五件事情，他们在那地方完全的失败了。但是事情，旷野的生活也是今天我们世上的生活。那为什么跟试探有关呢？好，第十一节，十章十一节开始，我们再看到五件事情。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因鉴，就是你要作为我们的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如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就是警戒你跟我。十二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叫你们忍受得住。也就是说，他说你们这末世的人，在世上活这些人，这以色列当时的试探同时会发生在你们身上。那这五个试探，小心这五件事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遇见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因鉴，又讲了一次我们的警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所以第一个试探是贪恋恶事。那你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贪恋恶事呢？民数记第十一章讲了一件事情，他们在旷野走的路非常难走，那东中就一些闲杂人。你们知道闲杂人吗？就是他是机会主义者。你注意，你假如我们注意把圣经读清楚，出埃及记讲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出来有以色列人，还有牛羊，还有闲杂人，有没有？跟牛羊放在一起的那一种哈。他不知道是要做什么哈，往这里不好，他们机会主义，他们去，所以这些叫做闲杂人。那么这些闲杂人就引诱他们回想埃及的日子。你现在你只有玛纳可以吃，你像埃及的日子有肉锅，有葱，有蒜，有没有？有韭菜，还有黄鱼哈。啊，想到以前日子，现在完全不如，这个叫贪恋恶事，已经失去了我们被呼召的意向，厌恶神所预备的玛纳。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日子过久，贪恋恶事什么意思呢？就这基督徒的日子呢，也很平淡，每个礼拜就是聚会，不是祷告会就那个会。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用同样的词句祷告，其实心里已经没有感动了，讲久就很腻了，所以祷告会的人数很少啊。我是很实际的牧师啦，因为我也干过这种事情啦，所以我了解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讲说那个很多灵恩的弟兄姊妹祷告都很热心，那因为不太一样，因为他都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哈，他当然热心了。为了生意祷告，所以他祷告都是我，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跟我有关的祷告，一定很热心哈。比如你儿子现在要考 要考 SAT 啊，主啊，你保守给他聪明智慧哦，这么一大堆哦，那一祷告就半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知道时间到了，对不对？开始为牧师祷告啊、哦，那祷告完说只有两分钟而已啊，你很讶异啊，我觉得我祷告好久了哈。You got the idea？ 所以很多时候是什么那个引诱他们，所以你看现在人跟他讲，这恶是什么呢？就是关乎肉体的东西，是什么样？肉锅有没有？黄鱼、韭菜、蒜、葱，所有的都是那些东西。哎呀，那这样多好，多好，多好！他故意让你忘记在埃及受苦日子，二是他已经失去了我们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就忘了。这是恶事，恶事就是违背上帝所定的旨意的事情，叫恶事。有时候基督徒做到最后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我们就撑下去吧。所以基督徒没有 exciting， 因为我们失去了意向，没有意向人就放肆。为什么要让 East Bank 设个教堂？ I forgot it， 反正离我家比较近，方便一点也可能，对不对？不然我们都讲广东话也可能，对不对？对不起啊，假如我讲的攻击到你们，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背景的哈，随便讲的哈，因为我看过很多从语言开始的，从有不同的 why， 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情 ，be careful。第二个，不要拜偶像。以色列拜偶像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会去拜偶像？因为他们失去了信靠。假如出埃及32章讲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那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不知道遭了什么事，有没有这句话？因为摩西上了山上去朝见神，他们在底下等了40天，等了很久，摩西就是不下来，他们就开始怀疑，我们还继续等下去吗？以色列最难的，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等。基督徒也是，前面道路不清楚，神到底做了什么不清楚，所以开始走一个比较能够给我们方向的，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以前的金牛犊，就他们开始拜金牛犊。你们是不是记得出埃及32章啊？但是真正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取代上帝地位的东西，就是我们偶像。我们人生，我们那个带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不到那里去了，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了，所以你追求的目的到进迦南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所以人就开始走不同的方向。所以有些人的偶像是金钱，有些人的偶像是事业，是成就感，有些人偶像是儿女，他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当你在一件事情在做决定的时候，它会超过上帝地位的，把上帝摆在拉在第二位的那个东西就叫做偶像。很多时候在现今这个世代当中，在我们留美这些学人的当中，孩子是我们偶像，孩子就是我们经常做一件事情，我们经常服侍我们孩子过于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很多的决定的里面，孩子会超过对上帝的敬畏，这是我们的偶像。但是有很多的男人是工作，因为他需要那个成就感。所以我前你圣诞节在给我们教会讲了一些事情，就很多人他的成就感你从那里看得出来呢？从所有的男孩都玩 game， 所有女孩子都 chat 里面看见，是不是所有男孩子都玩 game 啊？那个孩子啊，怎么来搞搞搞？为什么他去玩 game？ 因为男孩子他被造的时候就是需要成就感，因为他受造受托付管理万物的，他要成就感。学校拼不过人家，电脑就可以拼得过，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告诉，其实很多现在 youth pastor 都是玩电脑狂，而且传给你的孩子。我跟 youth pastor 都辩论过，他认为 game is not a sin。我说 game is not a sin but it's a trap。 后来我谈到问题他不敢讲话了，我说到底你是玩 game 还是 game 玩你？他说 what does that mean？ 我说当你的太太叫你说吃饭咯，你是不是告诉他 honey 20 more minutes ok， 很温柔继续玩 game， 那是 game 玩你，因为你下不来。当你玩 game 输的时候，你看到谁都讨厌， 念完你，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些顶替上帝位置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你的偶像。但是他说，我们世上，我们不要成为拜偶像的，不要奸淫啊，不要拜偶像哈。第三个，第三事情你要注意的，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要行奸淫，不要行奸淫。那么这个背景在民数记23章到25章讲他们在摩押地的时候，他们犯了奸淫。那么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你读民数记，你会觉得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当他们起先进迦南的时候，到赫尔玛，上了赫尔山，然后从这里要上到迦南地，是很快的，就直接就上去了。可绕了38年40年过了以后，神让他们绕过以东地，再从这个王道里面走上去，有没有？你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很奇怪？当时候他应该从这个亚和拉就可以直接上去，可是他们没有，他们绕过以东地，就路很苦，他们就发怨言。你们读民数记的时候可以发现，那为什么神让走这条路呢？你就要注意到民数记第13章14章的时候，他们当时候进不了迦南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人是高大的，有没有？城墙是坚固的。所以他们说，他们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有没有？所以他们不敢进去。神说，他看你是蚱蜢，你怕坚强，所以神让他们到了亚摩利人的地，那里有坚城，有坚固的城池，有巨人，那个轭身高大概13尺、14尺，那个铁床，你们上过它？九肘，有没有？你们好像不太知道这个圣经哈。那个是，所以神让他们打遍了怎么样？打败了坚城啊，西宏的坚固的城池，打败恶这个巨人啊。你们所惧怕的都打败了，神带他到摩押平原，好像一切过去，以前你们所惧怕的，正如约书亚所说的，我们依靠耶和华，他们是我们食物啊。他们打败了，可是还有一个关口，坚固城池可以打败。巨人可以打败，但是你没有想到属灵的征战，结果来了一个叫做巴兰的，有没有？巴兰几次咒诅，我也偏道，就是无法被咒诅百姓啊，在你们当中好像没有讲，有机会我再来讲啊。他想尽办法，他给他们属灵的失败，奸淫，有没有？所以他们就犯难，所以你就注意奸淫这件事情是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每次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犯了奸淫，因为他与怎么样，所有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在身体以内。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哥林多书信所讲的信息？行淫的都在身，就是只有他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16节，行淫是与妓女的合成一体，行淫的，所以不要行淫，是讲你的心思意念到底以什么合一的事情。好，不要试探主。那么这其实第一堂就应该讲的，什么时候试探主啊？出埃及记第17章讲到他们在米利巴试探主，有没有？那怎么叫试探主呢？啊，他们争闹，所以神说他们试探了他，所以也就是说他的我知道时间到，我现在把它稍微念一下，你就清楚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好，出埃及记第17章第7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玛撒就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当你在我们当中说，到底神在不在我们当中？我们事实上这样，其实你在试探主，你这个叫圣洁之后，你不要试探主。无论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在缺乏底下，不要忘了一件事情，神不会救去我们。当你忽略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说神到底听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经的定义是什么样？是试探主。好，第五个，在五件事情里面，小心这五件，不要发怨言。怨言有很多形态，最好最容易的怨言是你一听就知道他发怨言，对不对？可是很多怨言是很杀头的。我这举个例子来讲，你在祷告会有没有听过一些怨言？有，他怨言是怎么讲的？晓不晓得？ 都是很好听的话，求神保守我们合一，有没有？所以祷告说，主啊，让我们成为合一的教会。听祷告人听到人就说，我们教会什么叫不合一，然后就开始想，有没有？哎，对对对，那好，那跟人吵，哎，对对，肯定有合一的问题，有没有？所以这个东西非常杀头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杀头的哈，啊，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怨言的本身，不是说啊我都没有什么，不是这种东西。怨言很多时候是非常杀头，怨言的本身是事实上是从心里面的一个意念，它自然发出一个东西。所以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发怨言，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属神，会不会落在试探里面？他就几个东西，我跟你们讲是很简单的，讲完这个我就结束了。以西结书四七章讲到个那个活水从神的殿流出来，有没有？从殿流出来，所经过之地，死的变活了，苦的变甜了，少的变多了。假如你的祷告，你的话语出来是什么样？是死的变活了，本来那些人已经垂头丧气的，你几句话一讲，他马上就活过来了，这就从神来的。然后那个地方呢，啊，本来人很苦，你一讲呢，哎，更苦。有人就个恩赐，你本来心情很好，刚讲两分钟话，你马上心情不好。你们碰过这种人？我常常碰到啊，啊，就是有这种人呢。所以做一件事情，你要有一个忍耐，从神人来。那什么叫不是怨言呢？就人家在苦的心情跟你讲一席话，他马上怎么样，带着盼望笑容都出现了。很多时候少的就变多了，很多时候人家本来很好的，你去一搅呢，一属灵起来人家都没来了哈。所以注意这五件事情，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试探，日常生活当中的试探。所以我现在做一个结论，其实试探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它是必须有的，因为试探使我们成长，而且主也经过试探。既然我们说我们凡事经过他的跟从他的脚中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怎么样胜了这世界。所以试探是必然的，但是要懂得胜过试探。注意我今天讲的0 1 2 3 4 5，确定你的心思的意念，你可以胜过试探，会把荣耀带给神。我们祷告。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是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挽回。主要恩待我们，让我们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你。主耶稣，用我们诚实的心来走天路。主耶稣，把虚假从我们当中挪开，让我们单单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永不离弃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